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魏丹。今天是三个人的组合，但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好，你们自己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雷。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黄。
新组合，所以新组合需要那个，就大家彼此不是很熟啊，所以需要互相熟悉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游戏，是一个残酷二选一的游戏。我们是看了很多友台玩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也来想玩一下。
然后这些题是出自于我们自己想的一些，然后也是出自于去参考友台的一些题目，我觉得还不错的。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题，
你想和体味很重但是没有爹味的男士吃饭，还是跟爹味很重但是没有体味的女士吃饭？小王开始吧。
我选后者，因为毕竟在吃饭。
第一题就
你抓住了问题的重点，
毕竟在吃饭。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跟爹味比较重的女士吃饭，因为我可能对女士还是女性还是比较有滤镜的，所以哪怕她爹味比较重，那可能比如说
女士比较宽容，
对，要更宽容。比如说其实我们长辈女性有很多都是爹味还挺重的，就是爹味只是一个形容词嘛，就是可能是谆谆教导啊，或者是比较喜欢说教啊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能接受的很日常的事情。但是体味很重我就在吃饭的时候无法接受。
你说的我都犹豫了，我本来想选前面的。
我是倒戈了一次，就是一开始选的是女士，我觉得那吃饭肯定跟女士嘛，然后她爹味再重能重到哪里去，结果一看爹味很重，不行不行，就是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可能我就会吵起来，我管你是男的女的都不行。所以但是体味这个事情呢，但是小王说完之后我也犹豫了一下，
毕竟是在吃饭。
我本来是想着体味这个事情是可以习惯的，就是当你进入到一个很臭或者是很难闻的那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如果它一直存在，就是你可能也
就
会麻木了，你会习惯那个环境。所以我觉得体味是不是也是可以习惯的？
那不是更恶心吗？
但是你一强调吃饭这个事情，我说在吃饭呀。
对呀，
我当时也选的是跟女士，就是不是，就选的是跟男士，就是体味重的，然后但是没有爹味的，因为我可能就是一碰到想要教育我这件事，我就立刻弹开，就是反应很大。但是你这么一说，因为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多喷点香水来掩盖他的体味。
那就别吃了，
我是有解决方案的。
那也可以。
但你这么一说，我又犹豫了。
我
不
犹豫，
不
不
不，那我还是选那个体味很重的，但没有爹味的男士。
可以。
有时候对爹味很重的女士，就是你比如说家里的长辈，我可能越吃越气，我可能想骂的那种冲动更狠。就是男士可能还打不过。
你还鉴于自己的力量比。
对。
好的，下一题。第二题，你选择，这题是我想的，你选择真心喜欢的人讨厌你，还是真心讨厌的人喜欢你？
这题有点绕，其实，但它绕过来了呢。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会选后者吧，就是真心讨厌的人喜欢你。就是
真心讨厌的人喜欢你。
对，就是谁不爱被喜欢呢？哪怕这个人可能是
不讨厌的。
对。但是前者就很剧烈啊，前者就是我喜欢的人要讨厌我呀，多剧烈呀。
我也选的是后者，因为我觉得前者太让人伤心了，或者我无所谓，反正我都讨厌你了，我管你喜不喜欢我。
不能这么激烈是吗？
我觉得这个题的重点可能是真心讨厌。就是如果他喜欢你了的话，你的这个心就会动摇吧。
我不会。
有可能会动，那不是也挺好吗？
就是我为什么要讨厌一个喜欢我的人呢？
就你讨厌他跟他喜不喜欢你没有关系啊。
不，我的意思是他喜欢你之后你讨厌他的程度就会改变吧。
你不要改变先后顺序，你是先讨厌的他，他才喜欢的你。
好的吧，那我也选这个。
所以你是不是想说，就是当你知道他，你真正讨厌的人喜欢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状态的变化，然后自己对，
或者是有一些愧疚的感觉。愧疚感其实不太好，不太舒适。
可是前者是伤心呢。
而且我觉得愧疚感其实是可以随着时间然后慢慢的抹平的，
变淡。
对，
第三个一看就是我想的。你选择和喜欢的人但打呼噜的人睡觉，还是和不喜欢的人安静的睡觉？这个不喜欢呢，我解释一下这个题面。不喜欢可能也不是讨厌的人，就是上一题那个题面。就是只是不是你喜欢的人而已。
就睡觉就正常睡觉对吧？
你还想干什么？
就是没有，我要明确一下。那不太一 样，我感觉
睡觉，睡觉就只是睡觉。
嗯，
我选前者。
嗯，为什么呢？
因为打呼噜，反正他就比如说我妈她就打呼噜，
嗯，
我就要跟她一起睡觉。但打呼噜这个事情我是可以忍受的，
嗯，
就是你可以戴耳塞。
嗯嗯嗯，对对。
但是不喜欢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克服的。
不喜欢也不是讨厌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般人，
嗯，不可以，一般人就不能靠近了，更别说睡觉了。
行。
嗯，我也是选前者，就因为我有耳塞嘛，所以就还好。
那我不行，打呼噜真的让我崩溃，让我死亡。
嗯，但是我没有办法想到一个跟比如说特别普通的一个朋友，然后比如说一个同事睡在同一张床上，然后还睡得很舒适，因为可能睡觉舒适可能需要比如说穿
心理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或者穿比较贴身的衣服啊之类的，这种
你会不安全感对吧？
对对。
我还是选前面，
前面就打呼噜啊？
不不不，就是选和不一般的人平静的睡觉。
嗯
嗯，
哎，那我问个问题，你妈妈每次来，她打呼噜吗？她睡觉打呼噜？
所以我们俩
分开
睡的，
就因为打呼噜，所以
嗯对，而且她起得早。
哦，
嗯，
所以你对睡眠质量这件事情很要求很高，
对
不
对？
对
对，它会影响我第二天一整天的情绪。
嗯，那其实就是感觉它是一个睡眠过程和睡觉之前的一个关系。睡觉之前的心理斗争的一个关系。
对，你们是选睡觉之前的心理舒适，我们是选睡觉过程的心理舒适。第四题，
嗯，
这是小黄想的，你来念吧。
嗯，就是参加一个舒适且心理平等的局，嗯，或者是心理地位平等的局，或者是参加一个不那么舒适但是非常有信息量的局。
我选后者，这个不怎么犹豫。
你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要获得那些信息，然后心理平不平等的无所谓，就是
舒不舒适也无所谓，是吗？
他能有多不舒适呢？就是你如果已经有预期了，
嗯，
他本身就是带着目的去获得信息的，
嗯，
那大概率就是可能不平等。
嗯，
我可以去把这个感受对于自己的那种伤害或者是不舒适降到最低。
嗯，那比如说给这个题稍微加一下嘛，比如说他有一个需要喝酒啊，
嗯，
或者是一些酒桌文化的那种环节呢？
他就犹豫了。
我沉默了。
但是会有一些信息量，而或者说
就是这种事情会让你很不舒适。
哎，就这个问题你刚刚一说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如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把你拉到一个特别不舒适的需要参加酒局的这种我好像，那我可能现实里我还是选择前者吧。
嗯，
就是这种我从来就会被我从脑子里直接的抹去这个选项。
啊，有可能女士问题。
我也选择前者，舒适心理地位平等。信息量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就是你很想就这个信息量可能包括比如说他们去聊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或者是你不要把它想那么负面，就它可能是一个，
哦，
好玩的东西，或者是就咱们刚才说有点负面的那种场合。
哦，那也不值得我勉强我自己。
哦，
我觉得没有任何信息能让我勉强我自己。
嗯，
你给我钱都不行，别说信息了。
我可以
给你一个亿是吧？
可以。哦，
所以我基本上就如果你还是在不加码的情况下，我还是选择后者。
嗯，
在你加那种码的情况下，我就选择前者。
啊，不行，我不想。
嗯，
我不会为了任何事勉强我自己。
嗯，我选后者。因为我上面写的是一个，如果多个可能我就不行。找到了题目的
漏洞。
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比如说只有一次，就是刚才我给小雷加的那个码，我觉得我也可以忍受。嗯，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
现实情我参加过很多次，现实情况和我的选择完全不一样。嗯，当然那时候的心理状态跟现在也不一样。
嗯，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肯定是越来越不想勉强自己做任何事。
嗯，
那时候还是对外界有所求的，就像你说信息量，
嗯，
信息量可能代表一个你求的东西。
嗯，
啊，你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自我，然后去求外界的东西嘛。
嗯，
相反，我以前参加过很多次。
嗯，
但我现在不想参加任何饭局，我觉得我也没有求来任何东西。嗯，
我这个题我还想再补充一下，这个题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个，比如说我对电影比较感兴趣，但是我现在要去一个电影极客或者深度电影爱好者的一个社群去吃饭。
嗯嗯，
然后大家可能聊的话
是专业，
很专业，然后你可能就只是一个门外汉，然后大家也会有自己他们的那种连接。
嗯，
但是你可能会吸收到一些很多，
哦，
比如说很好很正面你想知道的知识，然后但你可能在这个局里面会有点局促啊之类的。
哦，
这种情况
我不会有这种自卑情绪。
对，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原来确实我自己原来会遇到，但是就是随着成长可能慢慢就会好一点。
我明白了。
这种就属于那种就是我宁愿去损失掉一点我可能自己的不舒适，想去参加一个稍微高质量谈话的群。这样
而且我感觉你这不其实不是损失掉的。就对你来说肯定是走出舒适区嘛，
对，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可能你突破自己这么一个局限之后，你变得更好了，而不是说 我突破这个舒适区了，也没有就是没有把我自己变得更好了，就是那点没有必要走出舒适区，可能只是走出了一些舒适区的感觉，
是。
好，精彩的来了。
第五题就是你要选择无尽的爱情还是选择无尽的金钱？
无尽的金钱呀。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很好选。
我也是选择无尽的金钱，就想都不要想。因为我是觉得爱情这种东西随时可能会消失，而且它存不存在还是一个问题。就是
爱情不会消失，只不过跟你对这个人之间的爱情会消失。
对啊，
你会对别的人有爱情，
那我更不要了。许多人的爱情让我很痛苦，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我觉得感情的投入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消耗，但金钱有了它就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人生实现不仅仅是爱情，就是我没有办法通过爱情来实现我自己。
通过金钱可以实现吗？
金钱就是部分实现吧。
我觉得金钱，目前金钱其实可以带给人更多体验的。就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交换的话，金钱能交换的东西更多，但是爱情能交换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多啊。我现在变得好功利。对，
我怎么
就他的选择会更多一点，
容易被你们说动了。
没关系，你说说你为什么想选爱情。
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爱情才有极致的情感体验。
所以说你觉得人生你的价值或者是你所探索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它是需要你有极致的体验它才有意义，它才是你想追求的生活。
我需要极致的体验，情感体验。需要一定浓度的情感体验。就是浅浅淡淡的可能无法满足我。
你就感觉你的生活没有过。
确实是一种存在的感觉。
那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们目前在都市里面的生活过于平淡，其实有更多其他的
而且跟人的连接很弱。
对对对。
我主要因为咱的题里有很多就是让你选钱还是选情的问题。
对，
我主要是对这个金钱，那个无尽的金钱或者十个亿无意的
没有什么，
对他不是对他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保持怀疑态度。
就你不确定金钱能给你带来什么，但是你现在已经确定爱情能给你带来什么。
对，我那天咱聊天也说，就是我肯定还是想选更确定的。
那我们可以提前回答，把那个问题就是加在一起问一下。就是
可以，
你选择
第十八题。
你是选择直接获得1亿但是不认识我，还是选择遇到35个糟心的人之后才能遇到我？
然后我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1亿，然后那个魏丹非常的错愕。
哦，这个题它其实就是选择1亿还是选择最好朋友嘛？
但是他说的是一个好朋友，不是你所有的好朋友，
就一个好朋友吗？
他下午说了，如果一个好朋友他有1亿，如果所有的好朋友他就有好朋友。
我以为他有5亿，所以这朋友的数量而胜者，
1亿换一个朋友。
对。
那换一个吧。
好，
所以选吧。
哎，等一下，所以小雷是说是1亿，请禅师。
他就觉得我不值1亿。
就是觉得，比如说某一个，现在说的是，你别这样看，我看了我不敢说。因为他是一个朋友，我觉得一个朋友他是你人生中一部分的体验。但是1亿吧。他可能给我的那个体验会更多。就是我所说的是他对于你叫什么价值观上的引导，然后对你人生观上的改变。1亿可能比如说他能让我去周游世界，然后他能让我就是完成一些别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某一个朋友，我越说越心虚，就是以某一个朋友是他是不能给到我的。当然那个朋友他对我的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就相当于把你生活里的一部分拿掉嘛。我觉得我一个我可以交换，但是我朋友不多。然后下午我们就聊到这个问题，我说，他说如果把你所有的朋友都给那个
就给你足够的钱。
对，我说那我不行，那我的生活就破裂掉了。
嗯，
就是一个可能不足以破裂，当然这样说也很伤人啊。但是我就找补了一下，我就列举了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他们任何一个人消失，但是给我一个亿，我说我可以。然后呢，我为了就是弥补自己的愧疚感，说不是我一个人是这么功利的人，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发给了我的两个朋友，他们一个人是说快给我五个亿，我可以马上不认识你。然后另一个朋友说，那我当然选五个亿啊。五个亿啊，姐妹，你知道五个亿是什么概念吗？我失去你没有关系的，我只要有了五个亿，我还能再遇到你的。
你们确实是好朋友。
嗯，
我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肯定毫不犹豫的选
朋友，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那些事情都不需要拥有一个亿才能去做。我觉得世界上90%的事情都不需要钱，不是因为没有钱你才不去做的，
嗯，
是因为你没有勇气，
嗯，
是既要又要所导致你不去做的，嗯，所以。就很容易选，就是钱没有那么重要。
嗯，是，我也选择朋友，是因为就是我会选朋友，就是但这个朋友在我这儿是很有限的，最好关系的几个朋友，还有我的家人，因为我觉得遇到他们太难了，就是太难了，就是给我一个亿我都遇不到他们的这种难。
可是我刚刚跳出来那两个朋友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两个朋友，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人。
你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吧。
嗯，没，不用不用，那也挺好啊，也不就选择不一样而已嘛。
但是家人不可以。
嗯，
就是这个可能待会儿有别的问题还会涉及到吧。
嗯，
就是朋友爱人都可以，但是家人不可以。
挺不一样，就是所以我这个范围是很少的嘛，这个范围是就那几个这样子。
那我一共也就四个，我都可以，我完了。哎呀，就这样吧。
就是每人占25%，
对，
组成了100%。
对对对对。
哦，好像真的是这样。嗯，因为这几个朋友好像没有说，就是他们是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有重大的影响，就是重大的唯一，但是好像并不是在整个生命当中的唯一。
嗯。
啊，不，换一题吧，再说越说越完蛋了。
别叨咕了。
对。对。但也我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像魏女士还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其实也都不是所谓的唯一，但是就是他这个对我的重要程度都就不太一样这样。然后你不是还问我，就是说如果是五个亿吗？是一样的，因为我对一个亿和五个亿
都
没
有
概念。对，
咱就是说没见过这么多钱。
对对对对对。
那我是不是价值观有问题啊？我今天下午还跟魏女士说，我说如果这几年不是遇到他，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是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那不，你不要怀疑自己。
我觉得也不存在有问题吧。
对对，
你现在可能你现在，因为每个人每个阶段的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可能你现在就是对一个亿非常渴求。
对呀，对呀，我喜欢金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行，不用找不了，下一题。
下一题是小黄写的。第六
题。下
一题
是什么？
第六题。
我看看。第六题就是写出一部自己超级爱的作品，但是没有多少人读。同时我想这个再加一下，就是但是周围的朋友都非常认可啊。
嗯。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各种原因给别人代写并且得到巨大的物质收益的作品，你们会选的哪个？
我选后者，因为后者有，我完了，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连在一起？
有收益是吧？
对，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存在过。
嗯。
然后如果而且像你提纲里面写的，如果是巨大的收益的话，
嗯，
我现在就是多差钱呀，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没钱。
没事儿。就是真诚的说，我觉得就是
也不是因为你没钱，我觉得可能你现在觉得钱能给你带来的满足感比较大吧。
嗯，可能是，而且就是从我们具体的工作角度来讲，就是后者存在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做出版的嘛，然后经常就会有很多作者也很纠葛，然后他们就说，
嗯，
那你觉得那谁谁写的好吗？他怎么能都上作家富豪榜到第几位第几位了？他是被那个身边所有的那个朋友啊或者什么的都嗤之以鼻的，甚至一个非常畅销的作者，他的编辑通过他这个作品，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了相对较高的金额报酬，工作报酬，但是心里依然对这个人嗤之以鼻，就这种是普遍存在的。
嗯
嗯，相反我在生活里遇到的，就比如说写出的作品很好，我也觉得很好，他就是卖不出去，他也没有办法获奖。
嗯，
这样的人自怨自艾的也很多，就是我不希望我成为前者那种自怨自艾。当然如果你能自洽的话，社会更好的。
加给你加个码可以自洽。
不，我不要这种码，我要钱。
不要这种码，我要钱。 你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要钱，给我钱。
可以可以，量子力学，相信他就有。
每天回家默念，我要钱，给我钱。
但是算命的说了，我今年财运不好，所以胡说八道也没有关系。
我财运百分百，
对，财运百分百。就是今年算命的就说我那个今年财运会很差，至少是最这几年里面算是比较差的一年。反正就是人家以前说叫什么，不能把这个话说的太露骨。我现在反正说也没关系，反正也没钱，而且因为去年刚还完钱，现在卡里是几年以内最空的，我真的是很渴望钱。
哦，明白了，
只能跟现阶段的状态和心态有关。
小黄雪吗？我想一下，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题出自于什么。这个题出自于之前看的一本小说里面的一个短篇，然后呢它里面有个作家，他就是特别，他对自己的作品特别满意，但是一直也出不了版。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接受到了一个短信还是电话，然后说他可以帮助牢狱里面的一个大官，对，当影子写手，大官可以通过他的作品然后保释出来。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作品A 和作品 B 混到一起写了，因为他写到后面就不想写了，然后所以就加了很多跟政治相关的一些看法等等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把通过这个作品把这个高官保释出来了。突然有一天他就收到了一大笔钱，原因是这个高官出版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些观点被拿出来救了这个高官。就是他名义上 A 党派，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是 B 党派的观点，所以在评论、
哦、
作者评论的时候就说，哎，这个人其实是 B 党派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看他。然后所以这个高官就又从谷底然后又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然后这个高官为了
就无形之中帮助他那个重新走回了正，
这个高官就为了答谢他，然后就又给了他一笔钱，但是这个作品没有署他的名字，就署的那个高官的名字。我选的话就是我会选前者，因为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东西得到巨大的物质收益。这就是前者会，我觉得这种成就感是钱买不到的。对对，
我也选前者。
嗯，
因为我觉得后者我写不出来，我写不来那种可以获得巨大收益的文字，我本身就不是那种人。我只能写属于我自己的文字。
因为我主要是觉得就是除了写作之外咱们还可以通过其他东西赚钱。
那我觉得如果我其他东西都不能赚钱，我只有写作能赚。就是如果选的话啊，可能写作它更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基于现实。
对，就是咱俩其实出发点是一样的，你具备这样的
能力。
嗯，但我不具备。我只能写出那种让自己满意的。不然我早发财
了。够了，可以了。哦，第七个也还是我说的哈，就是你们能忍受电影院里后座不断踢凳子，还是能够忍受右边的人用能听到的音量去评论影片？
我选择死亡。
我也弃权。
你们俩
异口同声选择死亡。
你们就唯一一个死亡的这个。
嗯，我完全不能忍受，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爱去电影院，就是因为会受到的干扰太多了。
嗯，
我觉得看电影是一种沉浸的心流的感受，不希望被任何的事情干扰。
嗯，那小雷呢，就为什么一定不选？
因为两种都会让我易怒，就是一旦你愤怒你不管是吵了去赢了，你会就是耽误看电影的时间。
嗯，
你要是不吵你在那忍受，然后两边都会让我就是没有办法看电影，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嗯，那我还是选一下，我选踢凳子。因为就是踢凳子你可以坐往前一点。然后就是他可能只能感受到那个凳子的抖动，然后不会有特别严重的障碍。然后但是聒噪完全不行，就是那个讲话完全不行。我有一次看电影旁边有一个人忘了看一个什么，他不是一个搞笑的片子，然后每一个桥段他都
笑，
把我气的要。然后我就在电影落幕的时候，我就盯着他看。我跟你说过是不是？我就盯着他看，就是死死的盯着他看。然后他看了我一眼，马上转头。他估计也觉得我要暗杀
他，你眼神就想杀了你。
嗯，真的忍不了。
好的，下一题。
哎，下一题是不是还是我说的？
对对对，
下一题就是灵感来自重启人生啊。
嗯，
就是每次转世都可以成为一种除了人类之外自己最想成为的物种，并且有思想啊， 啊，或者是不断重复自己的人生设定。然后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人生设定就是原生家庭的设定，但是其实比如说以后的自我成长也好，还是工作选择也好，可能每一世是不一样的。
啊，那跟那个
中年人
生一样的，
对对，后者是跟中年人生是一样的。
嗯，那我还是不犹豫，我选后者，因为可以遇到家人。
嗯，小甜豆你让我选呀，我选前者。
我也选前者。
我选前者，因为我觉得好有趣呀，啊，就是我可以这一生做一棵树。但是我昨天想了一下，做一棵树要好几百年，
有点
久。我做一个没有那么长时间生命的，然后赶快换到下一世，然后去体验其他生物的生命。
咱北京还有好几千年的树
呀，啊，太久了。然后或者是做那个就是水母，
嗯，
然后
章鱼
鳄鱼啊，好多呀，还可以在非洲做羚羊，
嗯，
哦天哪，
是的是的，
做狮子，
对呀，啊，对呀，啊，这些就很好玩，
嗯，是一种更丰富的体验吧。
对，而且他们有思想哎，
嗯，
可是你遇不到家人呢，
主要是我不想重复那个安藤樱的那个作为一个大人，然后一直当婴儿，然后一直长成大人，那个不停的重复那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有缘就会见，他们说不定作为人类可以来看我。
对 对, 对, 对,
嗯，
对, 对，在动物园见到了你，
那说不定在迁徙的时候看。
对
呀，啊，对呀，啊。然后我在所有人迁徙的那个羚羊或者马路就是里面，然后看到哎，那是我们
深情的望
着他，多可爱，对，
嗯，
吧？
你们好浪漫，
对。就很有趣，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生物会，但是如果这生物没啥思想，那我选择后者。对，因为昨天我跟那个屠宰聊这个事情，然后屠宰说那个，按照我的认知，现在所有的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都没有思想，所以我选后者。我说这个题你看一下，他说的是转世，他本来就是一个玄幻题，
还挺务实。第九题，选择每天被追着跑的生活，但能吃到美食。还是选择安逸的生活，但只能吃到土豆。
这个昨天我跟那个魏丹都觉得小黄会选吃土豆。
啊，对呀，啊，对呀，啊。但
是
我其实都有点不想选，但是我不想把放弃那个选项给到这一题。
哦，
就是我其实都有点不想选，因为安逸的生活我也觉得有点无趣。对，
那你选哪个？
选后者吧，安逸的生活只能吃土豆，因为我并不喜欢。
被追着跑吗？
不是，因为美食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就是基于这个学的，你会选土豆。
对对对，这被追着跑是一种什么状态啊？啥意思？
就是你不断你的生活里不断有挑，不断有挑战，就像羚羊会被狮子追着跑一样。
嗯
嗯，有不断有挑战，
危险。
嗯，危险，
然后你会有一些恐惧，但是那个恐惧，一旦你跨过它，然后你战胜它，你就可以获得美食，可以获得奖励。
奖励除了美食还有别的，
就主要是美食，
主要是美食，不是奖励的。
对啊，就是这个题，我真的。
那如果把这个美食换成一个，就是你现在在意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奖励的话。
哦，那我选的前者呀，就是
嗯，
对。
问题出在了美食。
问题出在了土豆。
不是，问题其实出在了我不知道什么是被追着跑，就是它如果是一个完全全，
嗯，
真的全部都是风险的，
嗯，
一个比如说你就是在追债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
嗯，
那安逸还是好的，但是它如果是一个精彩然后充满刺激，但是然后有可能有风险但是它也有收益的时候，
嗯，
那前者应该是更好的。对，
我觉得像我们就是愿意当北漂的人应该都会选前者吧。
嗯，
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持续安逸的生活。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看前者的这个获得到底是什么。
他奖励不是美食，是好东西。
对对对，
是我想要的东西。
对对 对，那
肯
定是前者。
那我们就统一，终于统一了一题。
嗯，对。
第十题，选择，哎，这个很像啊，选择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但经常面临危险，还是选择成为一名安全无虞的农夫，过着平淡的生活。
我选前者。
前者。
哦，我还是选农夫。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面临危险，我想活到90呢。
哦，有道理，有点道理。
你看怎么样？闭环了吗？
闭环了。
还是很统一的，对吧？
我觉得前者很刺激啊，
嗯，
就感觉还挺酷的。前者再加上下一世还有转世，我的天哪！
你觉得前者吸引你的是受人尊敬吗？
不是。
但他设定就是这样，
他又是受人尊敬，然后但又面临危险，所以他综合就很刺激。
哦，
我是觉得他既然都已经面临危险了，说明他肯定在反抗一些东西，他要赢，他要为一部分人争取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
你看看，我就小爱了，是吧？只想着活到90。
那他面临风险，有可能是他受到所有人的 不喜欢，
嗯，对，
所以他面临了风险威胁。
政治家哎，但受人尊敬哎，
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说明他还是为民谋福利。
他还是嗯，
但是一定会有影响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嗯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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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死就死了，无所谓。
嗯，
我可以。
你有大义，
不错，
大义。
哎，如果这样也是不断进入转世，还不断成为人，我是不是就成为一个很高级的政治家？
我觉得是会的。
下一题。选择拥有读心术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选择能够控制他人的情绪但无法了解他的想法？
我选前者、
嗯、
因为反正现在也控制不了。
还多了一项读心术的技能。
对，现在反正也敏感，只不过完全不能达到读心术的那种、
嗯、
但是也比较能理解吧、
嗯、
所以控制不了就控制不了，反正伤害的是别人又不是我自己。
好的。
我也选前者，因为我觉得后者就是选择能够控制他人情绪，我对控制他人的什么东西这件事情还挺敏感的，然后一旦出现这样的字眼我就会本能抗拒，不想控制他人做任何事情，
就控制没有意义。
对, 对，我就是我选择自己发疯。
我也选前者。
对、
哎、又达成了一致。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无法了解别人的想法，就是不让别人有想法这件事就很无聊嘛，就如果你只允许你自己有想法，
嗯
嗯，就是或者跟要跟你的想法统一，这事本身就很无聊嘛。
嗯，那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会有点担忧吗？就这个事情让我还有思考呢，因为我属于情绪过于平稳的，然后如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其实
像我这样子刚刚胡乱答题。
不，你会觉得更自由的。
好的，
因为控制情绪人瘾的是你自己。
嗯，
哎，这个我们还想预告一下，后面我们想聊一些，就是有没有发疯的勇气。
嗯，好的。
十二题，选择拥有治愈一切疾病的能力，但自己的寿命只剩下一年，还是选择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但无法帮助他人？哎呀，这不是小爱和大爱
吗？哎，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
是我们在一个国外的那个网站上，他们有50题极限问题、
嗯，
我们挑选了一些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有挑战的问题。
因为我在想，就是无法帮助他人，包不包含这个他人包不包含，比如说社会制度啊之类的这种东西，还是只是人？
社会制度可以帮到人吗？就是一样的吗？我觉得。
哦，那就是
你觉得感。就是比如说设立一个社会制度可以帮助人的，
嗯，
你的出发点肯定是可以帮助人嘛。
嗯嗯嗯，好吧，那你们说吧，我大概知道这个题了。
我不敢再先说了，你们先说，我再斟酌，我看我选哪个。
但是它上面其实对应的是就是能治愈一切疾病的能力，它这个能帮助他人是不是也是治愈一切疾病啊？就是我本来其实
那它这个应该是就无法帮助他人，就是对应的是治愈一切疾病吧。
那你
就是你只能你自己长生不老，但别人死活管不了。
那我选后者吧，这么一说答案就出来了。
对，
现在本来死活就管不了，你管别人了你就
对。我因为我本来想的就是咱们刚刚说的无法帮助他人的意思就是无法帮助他人的疾病啊之类的、
嗯、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是长生不老，然后我就想选后者，是因为我还挺想看到时代的变化的，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200年后是什么样子的，科技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或者说能够退后到落后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发现还是这样。
对对对，就我对这个东西还挺好奇的。哎，或者是你通过因为你活得久嘛，活了200多岁，然后你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很多贡献，所以我刚才问的是无法帮助他人包括说就是对这个社会也能做一些贡献，嗯，还是说就是光是疾病，如果光是疾病的话、嗯、
我也选后者。首先自己的寿命只剩下一年这事儿我就不能接受。
一个要活到90岁的人。因为我在想这道，就我有认真想这道题，就是我觉得这道题可能他是想说，嗯，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或者是利他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给人带来快乐，
或者说做到什么程度，
做到什么程度。
我也会选择后者，因为基于现在的情况，因为我就没有分得那么清，到底是通过社会制度去帮助他人，还是说仅仅是医疗上的这些帮助。 因为基于现在的现状，我们都是苟活于世，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我们个人的力量好像比较渺小，就是觉得还是苟活吧，自己活长一点，还是狭隘一些。
第13题，选择能够预知未来但无法改变命运，还是选择能够回到过去但无法预知未来？
回到过去。
嗯，我也是回到过去。
我也是，这题非常同意。
对，
因为本来未来就无法预知，然后如果都预知了就什么意思都没有。
嗯，
我最不想知道的就是未来。
我觉得这个题对我们来说都还比较简单。
对，十四，选择拥有会说话的宠物，但它总是骂你。你是选择有个默默陪伴，还是选择有个默默陪伴你的宠物？你是不是已经做了选择了呀？
我做了选择呀，默默陪伴。
他们家的猫叫默默。一个谐音梗，
神奇。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在家里面两个人已经挺吵的了，再来一个还骂我，
骂你，
受不了，
骂
我，
笑死，我图啥？
说点好话都行，还是在家里还是安静一点。
但我选的是骂我呀。
那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家里就一个人，就是自己生活，然后如果还有一个默默的人，他也不能跟我说话，如果他骂我，我还能骂回去，就是
你还是觉得孤独吧。
就怕无聊，就是我可以，那我出去可以安静一会儿嘛，但你不能就是那种太多的大面积的留白，我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我把这个题也想得很极致，刚刚每说一个问题，我发现那个小黄都在里面，就是设置各种前行各种加码，或者是就是会讨论一下对不对的。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的是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然后我肯定要就是找一个人可以骂一骂聊一聊，就是有一个来来回回的。如果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找个人默默的陪我干嘛、就是、
如果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可以说会儿话，
可以骂一会儿，
可以骂一会儿。
哦，就是世界上没有人了是吗？
嗯、
哦、那肯定得选说话的呀，不、
啊、
说话要疯了。
对啊，
我因为我想的自己脑子里的那个情景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理解这个题目好像是就像你说的，可能是会说话就代表他人话了。你选择宠物陪你，还是选择一个人来陪你？我感觉是这意思。
那你会选择人还是宠物？
如果是那种极致的，就是没有人了，我肯定选择一个会说话的。但平常我肯定会选择一个不会说话的。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家的美妙之处就是在于安静啊。
你看长时间没有体验过一个人在家。
对啊，就是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来骂你的生物。
第十五题，选择拥有一个会预测未来的鱼缸，但鱼缸里的鱼总是说反话，还是选择拥有一个会回答问题的花盆，但花盆总是开玩笑？
我会选后者。
我也选后者。
我也选后者。
我就是我们三个人都不太想要马上知道
未 来,
未来。
对、对、后者就是一个花盆版的 ChatGPT。 对，
而且我觉得开玩笑很有意思呀。
对呀、啊，多好，逗乐。
对、
啊，适合小雷。在一个总骂你的宠物和在一
个
会说笑话的花盆里面让你选。
我好累啊，那我就觉得很吵了。
左边在骂你，右边在逗你。十六题，能阅读啊，这个是我听了随机波动很喜欢的一个。你是选能阅读一切文字但是无法说话，还是选择能说话但是不能阅读任何一门语言文字，
包括你的母语？
对，
能说话能不能说各种国家的话？
就是能说话而已，像现在一样。
就只能说母语是吗？只能说母语、
啊、你也可以说别的语啊，你通过学习。
那如果是这样只能说母语的话，我选前者。对、如果是能说任何国家的语言的话，我会选后者。对，因为后者没有什么成长空间啊，对不对？你只会说话而已。
不是啊，后者能说话，如果会说各种那个国家的语言，但是不能阅读、啊、
就没有成长空间嘛。他不能阅读。
我给你可以选各种。
那我选后者，因为我可以跟就是通过跟别人交流，我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跟所有人交流。
你可以代替阅读吗？
我还是就是更想跟人交流一些。因为我觉得跟人交流的感受跟阅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他加码之后不会了这题，没有放弃的权利了，是不是？
加了各国语言。
对
对。我还是选前者吧，因为阅读会让我想象。就是我是一个不太能就是有那么不像你们刚刚说的各种自由浪漫的那种人，但是阅读给了我这样一个空间，就是比如说读一本小说读一篇散文的时候，我脑子里能想象出来各种各样的画面，这个也是真实拥有的一项就是现实生活中会存在的一个事情，如果它消失了我会觉得很可怕。就是那我就可能也就失去了独处的很大一部分的乐趣。然后
对这个东西让我有点改变。
你要倒戈了。
我要倒戈了。
我也选择后者。
你选后者？
哦，就选择前者。
嗯，
就是能阅读文字但无法说话。我会找一个我的嘴替，我弄文字进去让他替我发声。
这是技术可以改变的事情。
哦，也是。
技术改变生活呀。
那我倒戈一下，我选前者，因为刚刚小雷说就是是他那个独处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一想，好像也是我独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要不然我独处干嘛？
你就能一直跟人说话
呀？对，好累呀，老天爷。是是是是。
第十七题精彩了，选择一个长相绝美，但审美土，严重跌位，但从一而终的伴侣，还是选择长得丑、会打扮、有趣的灵魂，每天和其他人搞暧昧，但也每天说爱你的伴侣。
对，这个也是有台的一个问题。
对对，心动女孩。
嗯，你们说呀。
我选那个从一而终的伴侣，因为这点对于我很重要。就是长相绝美，就是审美土，这两个可以中和一下。他已经长相绝美了，土就土一点吧，没有关系。
嗯，
然后爹位的话，就这两题里面。其实对于我来说比较刺激的一点，前面就是跌位嘛，后面那个是搞暧昧。在跌位和搞暧昧当中，我选择跌位，因为搞暧昧会让我发疯，就是那种不安全感会让我焦虑，会让我恐惧，会让我崩溃。但是跌位大不了就吵嘛，就大不了你换一种方法忍耐嘛，就是化解这种，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能力，虽然也很不愿意吧，但是还是从一而终比较重要。
好难啊。
我选后者，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又土又有爹味的人。
我也是这么说
的，我真的一点都没办法接受，就是我觉得有趣太重要了。然后搞暧昧我也跟别人搞啊，就是我只要我们那个只要我们是约定好的，
我就是我那天说的就是开放关系嘛。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是约定好的我觉得可以的。
你也可以接受开放关系？
我可以。
开放关系这事其实挺复杂的，就是
对，但是我可能现在说可以，可能实际上
不
可以。
就是、
不，
就是我们的那个愿望是可以，
是
但是能力上达不到。
对，有
可能他需要很强的能力。
对对对，
嗯、
但是是哦，就是现在主观意识上是觉得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对，愿意尝试吧，但能力达不达得到就是另一回事。我也选后者。
对。
你们为什么总要加码
啊？在为这个
加
了什么吧？
你说搞暧昧就是脑子里可以接受，能力达不到这件事。
搞暧昧就是他搞暧昧，我也可以搞暧昧。
那我也想啊，但我不敢呀。就是我说的是对自己的伤害，我不敢啊。就是我不太能承担，就比如说脚踏几条船，然后突然被发现之后，然后那种羞愧感，我会被那个东西淹没掉。
嗯。
然后以及你搞暧昧那一刻可能是刺激的，然后。就是在那个同时我又会特别的警惕和焦虑被人发现这件事情，这个都是让我难以忍受的。
但是我们说的开放关系双方说好的可以搞、
嗯嗯、
可以去各自有各自的暧昧关系，
那
就不会有羞愧感。
那我有我的前提是我有他不能有，因为如果他搞暧昧会让我嫉妒，我
还双标。
就是那算了我不要、就是这个不 OK。
嗯，
行，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爹和爹味和土，我老天爷，
这两个家伙，老天爷！
但是我是把
他还要当我伴侣，
我是把审美土和长相绝美这两个是混在一起的，就是他中和掉了。哎，最近那个网剧不是很火吗？他说他们是那个霍建华和王一博的那个结合体。最近那个网剧叫他就是我回80年代当后妈，
就土帅土帅的、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土帅土帅的那个人挺多的，
对吗？
嗯，
对呀、啊。但爹再加上个爹味儿，我
真
的
受不了。我一看见爹这个字，
我真受不了。每天要跟他，就关键是伴侣，不是吃一顿饭，
吃一顿饭可以。
嗯，对。
每天都要教你做人。
哎，我问个问题，你觉得我爹味儿重吗？
还好吧。
我觉得我就有点爹味儿。
你喜欢教别人做人吗？
嗯，不会教别人做人，但是有一些想法很爹味儿。
就觉得别人不行，对吗？
嗯，可能我自己有一点，所以我能接受，是吗？
没有啊，我觉得就觉得别人不行也很正常。
我确实很多人都不行。
对呀、啊，确实。
但我不想教别人，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地位。
你觉得不想教别人？
你不用反思。
这现在每一题都让我在反思。
别反思。
觉得我现在觉得自己是物质刻薄嫉妒，然后
做完18题，人设彻底崩塌。
不用反思。没有反思，还有最后一个题。
18题咱刚刚做了，
就是这个 Bory 的这个题。
哦哦哦，对对对，
嗯，那这里我说吧，
嗯、
就是你们会选择去一个现代的信息发达、明确，但是可能会有一点无聊的地方去旅行，或者是去一个蛮荒的、不现代、语言不通但可能有趣的地方旅行？这两个，
我选前者。
为什么呢？
嗯，因为前者安全。然后或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旅行也是，如果语言不通就会让我很局促，就没有办法去探索有趣了，而且你这个有趣也只是可能有趣。
嗯，对，
嗯， 那我觉得可能有趣他就需要去探索和发现。
对，前面是可能无趣，后面是可能有趣。
嗯，对，我会选择前者，因为它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我能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
嗯，
真的不那么有趣的话我也可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相对无趣的人。
嗯，
开始就是但是后者那种特别局促陌生的环境，
嗯，
会让我害怕，至少目前还没有训练出来这个能力。
嗯
嗯，可能以后，我觉得这个以后会改变，因为现在的刻意改变就是你去面对那种陌生环境的能力。
我肯定选后者，因为我已经受够了现代文明。
你不是都市女郎吗？
就是
都市摩登女郎。
对，但我在都市里确实就是很适应这一套生活习惯，就很爱城市嘛。
嗯，
但是城市是一种现代文明，但我也有我很不喜欢的现代文明。
嗯，
比如说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我。
哦，
嗯
嗯，我就想没有过没有网的生活。
我脑子里想的是蛮荒之地可能有劳作，我觉得我受不了。我以为你是说这个劳作你也可以。
不是，我就、我觉得这个未知还挺吸引我的。
我最怕未知。
我其实也挺喜欢未知的，但是我选了前者，因为我觉得前者比较有秩序，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就是旅程或者说旅途不是像人生，比如说人生我是希望它是充满挑战还有很精彩然后很刺激的，但是旅程我希望它是舒心的，就更多是舒心的。然后比如说我住的睡的都还不错，就是以及我有很多熟悉感的东西，比如说我大概知道从比如说去一个陌生国家也是，就是我大概知道怎么样去交通啊，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易，就是那个付钱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熟悉感还是会让我稍微轻松一点。
那我这个感觉跟你相反。我就是旅行就是为了打破日常生活。我就越陌生越好。
哦，他说的是旅程啊，他不是人生旅途啊，再给我改一下问题。
就是不是地方旅游，
旅游，
是自己吗？
又要加设定，
可以是自己，就是自己
。那我还是前面不改，
只能是自己是吗？
不一定，就都行。
我肯定坚定不移的选后面一个，
我坚定不移的选前面一个，
我会犹豫，
因为我就是想摆脱日常生活。
因为其实我是在想，就是可能它这个地方本身是有秩序，然后我就这些有秩序的东西咱们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它的人很有意思。然后后者呢，它的不确定性就太不确定，比如说你可能住的风餐露宿的，然后你可能有一些很蛮荒的被对待啊之类的，可能甚至不安全。所以我如果是一个旅程的话，就如果是个旅行的话，要承担这么多心理负担对我来说会有点重。
而且这个只是一次旅行，我觉得我可以承受。我希望我的旅途能远离日常生活。虽然我不可避免的会复制城市里的生活方式，我要有秩序，我要高效，我要做我日常经常做的事，
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对，我肯定会不自觉的重复这些事。但是我的主观意愿是想摆脱日常生活的。
我是很想延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平时这种核心的秩序对我来说还挺重
要
的。但是比如说你到任何地方去改变任何生活方式，体验其他的东西，这些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核心的这个都得需要。
因为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J 的人嘛，就相对来说平时还是心里有数的，有规划，稍微比较有规划的。但是当我想反抗日常生活的时候，我就想在旅行中做个特别糊涂的人。我可能年轻时候还没有这么强烈，现在会更强烈一些。就是我可能意识到我已经被当现代生活或者大城市的生活训练成一个有点像机器一样的人，
计划表人格。
对对对，训练成这种人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旅行中我要反抗这种人格。
你觉得
我就觉得做个稀里糊涂的人就好了。真实问题，
我最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们被一些比如说点评网站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看电影一定要去豆瓣看分数，就被一些这种外界的评价或者说不是自己主观意志的第一感觉这种东西所控制。然后我最近又在看一个德国的一个小伙子来中国的旅行视频，就是他啥功课都没有做，然后他过来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特别开心，就是都感觉像在冒险一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想要出去的话，可能不会做太多设定，就是或者说不会把计划表做的那么的周全详细，但是还是希望在一个相对文明化程度比较高的一点的地方。
你是觉得要安全一些？
要安全一些。对， 你也得安全一点吧，你要活90岁呢。
你说的那个小伙子最搞笑的事你没说呢，他在广州
那个小伙子
他不做计划，
因为他不做计划，所以他就看不了那些比如说大众点评之类的这种东西嘛，所以他就只能看菜单上的图然后去点餐。他在上海吃的炸酱面，在西安吃的重庆小面，然后在广东吃的
肉夹馍。
神奇，
中国就是个神奇的国家，都能吃。
我陷入沉思。
沉思什么？
因为平时我的工作和生活我都要在一个绝对自己可以安排的那个秩序里面、
掌控的，
对，就完全是要这样的。然后现在有时候也在想，旅途中是不是让自己可以换一种方式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后来就是想来想去还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轻松吧。就是如果太失控了我会觉得不太好。因为之前我印象就特别深，他们就是也是现在的一个烂梗，就是我之前每次出差的时候要去全国各地出差嘛，我每次出差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星巴克，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星巴克，它味道是一样的，它会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然后如果非得说变化，我可能喝一个当地的奶茶，就是吃一个当地的小吃，会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变化。它不管是出差也好还是旅行也好，它可能那些见闻只是就像你阅读一本书一样，它就是打开一点点思路。然后我好像旅途它本身，我刚刚其实想问那个魏丹，那个旅途是不是你对生活本身的一种反抗。
是，我觉得这涉及到旅行对你来说的意义吧。
我觉得旅途是我对生活的一个认识的延伸。我去一次旅行，然后是认识一个新的人，在现在的城市里认识一个新的人，还是去读到一本新的书，它对我的那个影响是一样的。所以它还是要秩序。然后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这个问题，它到底是说你对你人生的设定还是旅途的设定吗？后来听小黄讲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也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和旅途都是需要有一定的秩序感。
确实倒不是说绝对的反抗，可能是一种，因为我反抗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就是说我只是想离开日常生活，可能是一个边界扩张，可能我看见什么觉得我反抗的是这个，就是它的反面是这样的，然后我可能再扩张一片区，那个可能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又也是对我生活的反抗和延续，感觉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就是我想跳出日常生活，不想沉浸在日常生活里，而且我可能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新的东西来刺激我自己。
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些陌生感，但这个陌生感又不能太陌生。
你保留一定的熟悉。
对对对。
但可能确实是这样的，就像你也忍不住要做日常的行为，你早上起来就想找咖啡馆。你也想那个早睡。早起。
我其实更愿意，如果比如说去非洲看动物迁徙。如果我们在经济能够支持的情况下还是希望住得更
好
或者是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向导要更明确，他能安排得更好一点，而不是说就是我自己去了然后我就搭个帐篷去看豹子迁徙，
不想做苦行僧似的旅行。
对对对对对，
我在想，因为我不是这两年都很沉迷看那个骑行博主吗？我比较喜欢的有两三位吧。其中两位是男士，他们是真的骑车自行车的，还有一位是
吗？
不是，他们是国外骑的。还有一位是女士，她就是背包旅行，她没法骑车。女士可能一方面是出于就身体的原因限制，还有一方面就是也是因为出于身体方面限制，就是不安全嘛。我在想为什么我明明对这种事情很向往但我做不到。我总结有两个很统一的特点，一方面就是他们文化水平都不高，基本上初中毕业，就是他的心理对自己的预期就跟我不一样。就是你虽然也只是个本科吧，
他很容易抛下，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他容易放下自己已经有的那些东西，虽然我也没有什么东西，但你的心里对自己的预期又不一样。还有就是他们跟家里的关系都很疏离。所以就是这两样东西放下之后感觉就不再有更多牵挂了。
是。
然后
物质和情感，
他们这真的是风餐露宿，非常辛苦。就是对于他们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辛苦。他做自媒体之前也是到一个地方没钱了，就当时还在国内骑，就是跑外卖，攒够了钱他就再骑，骑到哪儿没钱了他就停下来打个工， 然后接接得起，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他以前的生活的延续，
嗯嗯，
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娇生惯养的，虽然也不是大富大贵人家，但是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嗯，
这种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风餐露宿，就是很苦，
颠覆了，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说是你的优势还是限制你的东西。
你一方面享受到那些比如说就是娇生惯养养大然后精挑细选的去生活，
对，
一方面又放弃了一些自由。
那你向往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看到他们你向往的是什么？
我向往的就是确实不需要钱就可以环游世界，
嗯，
就是自由，就是，
想去。那如果给你更多的钱然后你也可以自由的话，
就是想去就去的这种自由，就不会想啊我享受不了物质享受了我要风餐露宿了，然后我一个本科生我拥有了这么多东西我都不要了我就去干这事儿。
哎，那我问你，就是如果给你两个选择，你现在继续啊就如果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前提都是你有钱啊，你有很多钱，然后一个是像他们这样骑自行车然后去旅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用像他们一样你也可以去周游全世界，你会选择哪个？
我都很有钱，
你都很有钱
那我立马就去
那你选呀。
我可能会，
你选后者。
不不不，我可能会体验一些骑自行车的事儿，
嗯，
就骑车旅行，但我可能体验到我身体的极限了，因为它毕竟风餐露宿对身体的要求是很高的，可能到极限我觉得我真不行了，
嗯，
我可能再换一种旅行方式。因为你有钱了你的心理不知道心理安全感可能，因为你会想你现在是可以去但然后呢，
啊，你其实是想羡慕他们的可以什么拘束都没有，
嗯，他可以放下自己有的这些东西，
嗯，
他不会被自己拥有的东西束缚，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这个，人家根本都想不到这些，然后他们才可以自由自在的上路。刚刚我们讨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前情，
嗯，
他们什么前情也没有，一旦考虑到一个前情他们就上不了路或者走的没有那么丝滑。
他出来骑行之前就初中毕业上了一个职高，然后就是在他们县里做家电维修的，
嗯，
然后他没有钱出去嘛，
嗯，
只能骑自行车，然后就先骑出四川，然后就骑去云南西藏，就这样开始了，没有钱就停在当地下来打工，这对于他可能就是稍微改变了一些日常，就是生活水平没有改变，
嗯，
只是改变了一些日常的。
哎，我问个有点无聊的二选一话题啊，
嗯，
是在成为他们，就是你也就是你不是个女生了，你是个男的，你没有那些身体的限制了，
嗯，
然后你是想成为那个马斯克，还是想成为那个骑行博主？
马斯克，我肯定不希望成为马斯克，我对他没有任何崇拜之情。
你想成为鲁迅？
我想成为鲁迅，
还是想成为那个骑行博主？
我可以成为骑行博主，但鲁迅不太可能。
对，还是成为鲁迅。
我没有能力。
不，你有这个能力，你两个能力你都拥有，你都变成
男的了。那我就一边骑行一边写文章好了。
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就是真正自由的渴望吧。
嗯，我觉得真正可能自由都是相对的吧。
嗯，
我们只想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最大的自由。
我们只能选择薛宝钗式的自由，而不能选择高更式的自由。
好的，说。这一题停在了最后一题停在了旅行，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又衍生的聊了一些。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嗯，今天是元宵节。
对对对。
嗯。
录制的当天是元宵节，
对，录制当天是
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不是，
对，可能已经开工好久了，
嗯，但无论如何还是祝大家元宵快乐吧，
嗯，龙年大吉，朋友们
快乐，
真正的年开始了，真正的龙年开始了，
好，
大家加油吧，
加油吧，
下次再见，
拜拜
拜
拜拜拜。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talk，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